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还是会继续讨论我们的电信十项漫谈，我们会继续早期课的第九册的第506节，这一节是专门讨论有关于情绪能量单位的一节。不过在讨论506节之前，我还是回答一下朋友的问题，就尽量以简单的方式来回答。这位朋友在问说，请教茶叔，所谓的内在的意识包裹是原厂设计，那么真的就没有修改的必要吗？我先说明一下，所谓的原厂设计不完全是来自于你的内我，而事实上是你的新的人格在来到人世间的时候，自己所选择的题材，选择所要体验的部分。而为什么要这样选择，是根据内在的所有的资讯所产生出来的最后结论。我必须要提出说明的意思是说，所谓的原厂设计似乎每一个人都一样，但是事实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谓的原厂其实并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想通的就是，以多次元的观点来讲的话，外在自我跟内在自我其实是同一个自我，去经历人生的那个自我跟潜意识人格的自我也是同一个自我，只是用不同的人格出现而已。所以当我们讨论到情绪能量单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情绪能量单位的特质到底是什么。情绪能量是由意识所生成的，而所有的情绪能量以意识的角度来说会互相关联，而且是在意识之流中载浮载沉，共弦跟相离。共弦的意思就是共同旋转在一起，像弦络一样卷在一起，而相离的话又涉及到情绪能量的排斥的特质。更重要的就是会混合跟相融，而且永远不会消失，并且所有的情绪能量都会变成人类心灵库的一部分，或者是一切万有心灵库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讨论多次元人生，讨论心灵实相，假如不讨论到情绪能量单位的话，那我们的讨论就可能会偏离真正的实相的范围。这里讨论到是不是真的没有需要修改，不是不需要修改，而是假如我们能够跟随我们内在的自发性的话，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修改。到底有没有修改？当然有修改啊，因为我们来到人世间之后，我们就忘了我们的脚本，我们忘了我们真正的目标。来到人世间之后，我们会以物质界的需要、情理式的价值标准跟我们肉体感官所需要的享受啊，或者是个人的尊严啊之类的，因此我们常常就会离开我们自己的自发性非常远。自我天生就会离开内在的标的，因为自我天生会离开内在的标的，所以我们是努力在修改，只是这个修改它是跟随着我们的内在的脚步，而不是跟随着我们的外在自我的脚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内在既然是活生生的而非常的具有挑战的话，那么对内在来讲的话，它当然有很多想法。在我们无法完成我们的目标的同时，我们的内在也会随时提供新的资讯给我们。而且就像昨天我贴的那一段学习班的课程，一旦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自然会有新的兴趣，会有因为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产生在工作上或者是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如同我刚才讲的一种意识的融合，共弦跟相离。就好比是呼吸一样，我们吸进一口气，然后再呼出去之后，这个空气从吸进去跟呼出去之间已经改变了。一样的情况，我们到人世间之后，因为我们接触了人世间，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价值完成，所以我们到了人世间之后，其实我们整个目标跟着我们在世界的扭曲的生活，让我们的内我也不断的必须要改变新的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我的部分不断在改变，而我们的内在自己也不断经过他的新的经验的进来以及新的洞见，因此我们的内在自己也不是一个死东西，因此改变当然是必然的。 而我们讲的是说，在这样的改变当中，我们事实上是跟着内在的脉动，是跟随我们内在的自发性，是跟随我们由衷的感觉。昨天贴的那一段文章也提到，赛斯谈到他自己说，如果我有可能的话，我一定按照我自己心里所最想做的事情来好好的展现我自己，而不是以道德标准当作决策的标准。再一个问题是说，那么所谓的情感基调，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频率吗？这些都是延长设计，那么是否有提升频率这回事呢？我们的情绪基调是有一点像频率这样的说法是没有错，那这是延长设计吗？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那是否有提高频率的这回事？还是那句话，当我们想去提高的时候，频率也就不一定会提高。但是如果我今天我的想法跟随着我的内在的自发性的话，那么我的频率能够提高我天生能提高的最高的状态，我有没有办法超过我现在延伸的频率状态？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这样做的。可是却有可能你达不到原来设定的那个标准，也就是如果你的设定标准是希望你能够学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是能够体验到什么样的人生，可惜你到人世间之后，我们沉迷在其他的地方，我们并没有办法根据我们的自发性再往前走的话，那么我们的频率当然就没有办法根据我们内在的频率来运行。举个例子来讲，比方说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投胎当富兰克瓦特，而富兰克瓦特主要的人生是为了补偿赛斯的那个喜欢校内喜欢开玩笑的那个部分。那么富兰克瓦特再怎么提升他的频率，他仍然最高就是富兰克瓦特本身的特质。基本上我们对我的想法必须要从自我跟内我一起来考虑，如果我们纯粹考虑到一个片段体的人格的话，那我们似乎是想把一个片段体的人格提高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自我必须要跟内我合在一起计算，因为自我跟内我合起来才算是一个我。那么以内在自己来讲的话，那么请问频率要怎么提升？这位朋友后面还有一些自己的评论，我觉得你的评论都很好。这位朋友说，一些宗教上的体验，这是深锁在潜意识中，某次的人格似乎是一个女巫，或者是宗教的狂热分子，或者是权威人士，自我吹捧，自我高涨，对抗着自我，贬低与自我怀疑，自我的沉沦，自我的审判，对比着自我升华与自我的救赎，这是我在物质城中累生累世所玩的婚礼游戏的主轴吗？如今醒悟，想来真的有这样的必要吗？其实说穿了，就是跟随你的自发性，不是改变不改变的问题，不是要不要醒悟的问题。我们如果谈到电磁能量单位的话，我们知道这个电磁能量单位本身就像量子纠缠一样，我们事实上是会融合，是会像水漩涡一样的共旋，我们各自在意识之流当中载浮载沉，我们事实上是融合跟相融的，而且永远都不会消失的。我们既有物质的形象，但是也既有精神上的存在。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个美国哲学家的死后日记，威廉詹姆斯的世界观。这本书的第二篇谈到意识是怎么样的在交流，怎么样的融合。真为什么能够得到威廉詹姆斯的世界观，主要是因为他想替他先生找一份资料，因为他先生喜欢威廉詹姆斯，就因为他的兴趣。而我们提到兴趣就是一个一切万有的媒介点，然后因此他不但找到了威廉詹姆斯，而且看到了威廉詹姆斯还没有出版的书。不但是这样，威廉詹姆斯还随时在他家走来走去，只要他拿起打字机，然后呢，威廉詹姆斯的那些想法就会流畅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大概是在赛斯书的心灵本质的第六章左右，但是有一点奇怪，就是这个775节并不是在私人课里面， 也没有在心灵本质里面，可是赛斯是有非常棒的一段论述方式，这段论述方式是放在威廉詹姆斯的死后日记的第二个篇幅当中，如果能够找出来看的话会更清楚我们在谈电磁能量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在操作的。其实每一个人格都是一切万有的一个工具，是一种觉知方式，一个人格就是一切万有的一个感知方式，就是一切万有的一个电磁能量的形式，是一切万有的情绪能量的一个音调。用这样的音调当然会发出跟这样音调有关的声音以及回应。我想想看，如果或许我会贴一小段在今天的课程后面给大家当参考，当作节录好了。可能罗在处理这些资料的时候并没有仔细的处理，应该如果没有放在心灵的本质就应该放在私人课里面，可是两边我都找过了都没有找到775节这份资料，可是它却出现在真的书里头。这也难怪，毕竟他们只有两个人，两夫妻能做的事情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在处理大量的资料的时候难免也会有疏忽的现象。现在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说，我们累生累世以来玩的婚礼的游戏的主轴，那如今醒悟想来真的有必要什么吗？那么这是不是还是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方向是说，一旦醒悟之后我们就没有什么害怕了，那么没有什么害怕的话是不是可以全力而为呢？我们尽量表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全力以赴把自己真正的梦想实现出来，把自己不敢做的事情拿出来做，把梦想化为行动。既然我们没有肉体上的顾虑，既然没有消失的顾虑，既然我们没有真正必须要害怕的事情，那么必也狂奸乎？这样不就是可以好好的去追自己的梦想吗？就像阿甘一样，我们今天上课也可以一年多都前年无休每天来上课，不管上课的内容是怎样，不管我是不是会讲，但是我总是尽可能的来表达我自己。今天有位好朋友传了一个信息给我，是有关于一个百岁的老人叫喜烟冲，是生烟的烟，一怒冲天的冲，不是那个煮饭的烟囱。这个人很厉害，这个人已经100岁了，可是他还是不断的在翻译，尽可能的把一些中国的古代的思想翻译成各国的文字。我们在学习班的那一段录音当中赛斯特别的提到这一点，我们的兴趣，假如你有任何的兴趣，根据你想做的事情全力以赴的把自己的兴趣表达出来，假如你有能力做的话就尽量去做，不要害怕任何东西。而我们在电信漫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谈到有关于兴趣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我们是由兴趣所以来脱胎转世的。如果谈到88节的潜意识那一节的话，各位可以发现兴趣其实就是我们潜意识的第一层，而在兴趣之下就是我们内在所安排的所有的养分，所有的滋养，所有支持我们的这些能量跟信息。在我们谈过电信漫谈之后，我们就可以清清楚楚地发现我们的人生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过得最平顺，跟随着我们的内在的自发性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又可以把人生过得轰轰烈烈。既然这个只是一个伪装的实相，那么这个伪装实相当然是来玩的，我们尽可能来表现自己的特质，尽可能的把我们的信息表达出来，这也就是不但完成我们的内在的价值，而且可以取得大量的能量。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频率的提升也是在最好的状态。我先简答了这位朋友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开始来上我们的506节，这是灵魂永生的摘录的内容，而不是全部的内容。如果各位想看全部的内容的话，就等我们第九册上到506节的时候就会详细来讨论，或者是自己去翻英文书来看。这一节一开始罗就做一些注解，罗说九点过后不久，真跟我坐着等看赛事会不会来， 我告诉珍他不必上课，但他十分愿意上课，所以如果赛斯决定要来的话，他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写他的书，只剩下两章需要重写。不过珍最近在他的 ESP 班上有很棒的两节长课，赛斯和赛斯二都出场了，还包括新的资料。如果各位有去看 ESP 学习班的课程的话，总共有四册。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学习班的课程是非常重要，因为私人课只是对珍跟罗两个人的諮商，而珍跟罗两个人讲来讲去还是感情的问题，还是家庭的问题。可是在 ESP 的学习班上是对每一个同学，而同学因为很多的关系，所以反而是赛斯是对群众的一种指导跟諮商。并且在赛斯上课的同时，其实赛斯第二也常常跑进来，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谈的资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反而在正式的后期课程当中，我们看不到这些资料，所以其实学习班的课程是非常的重要的。希望我们的领导者什么时候领悟，不要把所有的赛斯资料只往向身体的疗愈那个方向，因为假如我们不了解整个多次元的观念的话，疗愈是不太会产生太大的作用的。像昨天那个课程当中，各位就可以看到，其实真在教他的同学的时候，他对赛斯的思想的理解其实远远在很多人之上，至少比学习班的这些同学们更了解赛斯的意思，以及赛斯真的要怎么操作的重点在哪里。真不断地告诉同学说，你要往内看，不要到处去寻找老师。就单单看这一节，我们就不要随便批评人家说啊，真你虽然在传赛斯资料，可是你对赛斯资料并不是真正的了解，你没有真正相信赛斯。我觉得这样的说法真的是非常的不公平。如果你去看学习班的课程就知道，针对赛斯的了解是非常的淋漓尽致的，并且所使用的方法也真的比一般人更了解赛斯的精髓。那么为什么这么样一个这么了解赛斯资料的人没有办法用赛斯资料来治疗自己的身体，甚至于治疗了二十几年，最后却以很年轻的年纪离开了人世间？所以我们对赛斯的了解，如果不以情绪能量单位的角度去了解的话，甚至于把它当作是疗愈自己身体的一个工具的话，当然是可以疗愈自己的身体，可是却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操作的方式。一旦想要用自我去操作的话，那基本上做法就先错误了，并没有回到跟内在的自发性合一，并没有去倾听内在的声音，就如同我昨天贴的那一段录音一样，去听听赛斯真正在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好，我们回到506节，赛斯一开始就说，鲁伯不必担心他错过几次定期的课程，他一直在练习应用他的自发性。而很矛盾的是，我们的定期课是倚仗自发性的，你们明白吗？所以以多次元观念来看的话，自发性是所有一切的最后的法则，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讨论，你还是要练习你自己的自发性。连这个定期课也必须要是以自发性的方式才能够跟赛斯取得联络。赛斯在这里说，我所谈到的单位没有任何特定的规律的预定的生命，他们似乎不遵循很多的科学定律，这个其实我们在前面也大概谈到了。既然他们是刚刚在物质范围之下的直觉力量，物质在他们之上形成，他们不会遵循物质的定律，虽则有时他们会模仿物质的定律。所以我们现在更了解什么是情绪能量，情绪能量跟你的直觉力还是有相对的关系，因为你的情绪能量是刚刚在物质范围之下的直觉的力量，而物质是在他们之间形成的。我们在前面也提过，他们利用空间，但不需要透过空间。既然他们是意识所形成的，那么 当然不是在物质的层面当中，因为它不在物质的层面，所以它不需要遵循物质的定律。所以如果科学家想要用物质的方式去讨论情绪能量单位的话，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赛斯在这里说，几乎无法侦查出一个个别的单位，因为在他的活动之舞中，他经常的变成其他这种单位的一部分。这些情绪能量或电磁能量，它是会扩张的，会收缩的，会脉动的，会改变强度和力量的。这些特质赛斯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在505节赛斯也提过，情绪能量是会扩张，会收缩，会脉动，会改变强度跟力量，也会改变磁极，而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所以改变磁极对情绪能量来讲的话是最重要的。磁极会不会改变？磁极当然会改变，就像一开始我们同学问的那个问题，我们的情绪能量会改变吗？我们的频率会改变吗？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吗？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如果你根据你的兴趣不断的去发展的话，那么行动会带来内在更多的行动，而在这个行动的过程当中，假如我们一直跟随着我们的自发性的话，其实是见即离即，也就是我们的自我的力量会随着内在的力量一起着行动，那么既然是一起行动，当然不会产生任何的冲突。所以虽然每个个人有自己的生命蓝图，可是它并不是宿命论。我们一再强调，人生绝对不是宿命论，我们随时在改变，而这个改变最后是会改变我们个人的磁极，像北极南极那样的磁性的磁极会改变的。在改变之前，当然我们会扩张啊，会收缩啊，会脉动啊，我们的强度会增加，我们力量也会改变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如果跟随着我们内在的力量的话，我们一直是处在一个创造性的状态。因为处在创造性的状态，就如同我刚讲的，多少有一点按照自己的梦想在努力的实践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最主轴就是全神贯注。一旦我们全神贯注，我们就会跟内在直接产生联系，而全神贯注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根据我们自己的有兴趣的点去努力的扩展自己，创造自己，发展自己。这也是最近贴出来的这两篇文章当中的其中一个。讲到这里赛斯就停顿了，不过他提到改变磁极是很重要，可是赛斯却没有办法去形容到底这个磁极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个人是觉得，像地球的话它有南北极，可是有很多很多的地球啊，一样的情况，思想是有极性的啊，我们感觉基调一定有一个组合之后的一个极性啊。所以这里赛斯提到说，很难以鲁伯有限的智慧来解释，但那就会好像你们的北极跟南极的位置经常在改变一样。所以这里我们的磁极会不会改变？现在的科学家告诉我们说，其实南极跟北极的极性慢慢的在改变，所以才造成南极跟北极的冰开始在溶解，是因为磁极改变的，所以最后最冷的地方当然会相对的移动。只是我们地球的极性在改变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天气的状况的改变。当然赛斯在这里提到的南极跟北极的位置经常在变，对我们来讲的话就蛮恐怖的。比方说如果南极跟北极的轴心改变的话，那就表示什么？就表示像你在喜马拉雅山的圣母峰上可以发现海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像在台湾的最南边的那个垦丁公园，我们爬到最高的那个点上，我们还是发现在高山上有很多海底的贝壳以及海底的生物的一些遗迹，像一些海底的螃蟹，可以说在垦丁公园当中到处都是。而且非常明显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高山其实就如同我们现在的海沟一样，事实上那就是海沟浮上来的。换言之，当极性改变的时候，也会产生陆生跟陆沉的现象。那么也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之下会带来在陆地上的一些生物的死亡以及人类文明的毁灭。所以人类按照赛斯的说法， 这种路程路深南北极的改变是经常在变的，可是是以赛斯的观点来看，他知道南极跟北极经常在变，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说南极跟北极的改变，其实我们所说的改变是非常微小的改变。我前几天才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科学家发现到南极跟北极的改变好像是以厘米来计算的，并不是我们知道的像那种大的改变，比方说从北极换到了中东沙漠那样的大的改变。所以虽然这里赛斯提到说那种极性的改变，那种电磁能量的极性改变，就好像你们地球的北极跟南极位置的经常在变化，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南极跟北极的位置不太会变化啊。赛斯在这里提到，由于它们极性的变化而扰乱了行星的安定性，当然会扰乱行星的安定性，至少倾斜度会不同，一旦倾斜度不同，那么各位你接受到的气候当然是不同，雨水也会不同，所以本来可能是良田沃亩的就会变成沙漠，或者是本来是沙漠的又变成肥沃的土地，而我们脆弱的人们是没有办法经得起这样的大型的改变。假如我们的行星安定性失去的话，就一个地震已经吓破了我们人类的胆了。甚至在这里说，除了因为这些情绪能量单位的两极处有较大的力量之外，所以在每一次的变换之后，一个新的安定性几乎立刻就达成了，是不是有点像在玩不倒翁哦？我们的地球也是一样，我们地球的极性是不太容易改变的，可是一旦地球的极性改变之后，也一定会很快的恢复一个星球的平稳。这里赛斯是用星球来比喻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情绪能量基调，那每个人的极性如果有大的改变之后，一旦改变就很快的会回到安定的状态，所以各位也不要太怕任何的改变。赛斯很有意思哦，用手势在空中画图，然后问罗说，这些你还清楚吗？罗的回答说清楚。然后赛斯继续说，两极的变换很有韵律的随着情感的强度，或者是说情绪的强度。然后这里的注解是说，或情绪的能量，如果你喜欢，随着情绪的强度或情绪的能量，于是就使得这些情绪能量单位变成高度充电的电磁场，具有那刚说过的改变磁性的特性，而极性的改变也是由于其他可以相连或分开的相似的情绪能量单位的相吸跟相互的影响。这里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情绪能量的磁性会改变，是因为我们跟某些相近的同类相吸、同类相聚而不同类相斥的结果。因此当我们聚合更大的能量的时候，那这个更大能量就会改变电磁场，而电磁场一旦改变之后，随着这样的应力，我们自然会产生极性的改变。在这所有经常发生的改变极性和改变强度之下，是有一个应力的，虽然说有一个应力，但是这个应力是跟情绪能量本身的性质有关，而与物质的定律是无关的。因为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的情绪能量其实跟物质的定律是没有任何关系，并不受到我们物质定律的影响。如果不了解这个应力的话，这些情绪能量单位的活动看起来就是随便的、混乱的，好像是没有什么可以把这些情绪能量单位团结在一起的。而的确这些情绪能量单位好像似乎是以极大的速度挥开，这些情绪能量的核心，姑且用一个细胞来比喻，如果这些单位是细胞的话，其实不然，那么就好像核心经常在变位，向各方挥散，而向各方挥散的结果就会把细胞的其余部分脱衣而行。我觉得赛斯在这里是在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细胞的原子电子会以那么快速的方式在运转，而这样的运转它其实是有应力的，而这样的应力不是一个混乱，却有相对的把所有的单位结合在一起，并且以非常快的速度往一个方向在移动。 把细胞的其一部分脱衣而行。所以以赛斯的这种说法的话，我们就去想想看，其实我们以为我们是用自我在操作我们的身体，但是其实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结合起来，以我们所不知道的应力，以这个即兴的方式在移动我们的细胞。在这里赛斯问罗说，我这样讲你懂吗？这些单位显然存在于所有细胞实相之内。当然罗会回答了，他说懂，可是我相信连科学家都不一定懂。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细胞，如果用显微镜去看的话，既然看到很多的原子电子快速的在移动，甚至根据量子力学家的说法，有一半是在物质实相，而一半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在另外一边当然是跑到电信实相上去，可是就算是我们的科学家还是不懂为什么这个原子电子会以快速的绕行的方式让我们的细胞能够存活下来。所以必须以情绪能量单位去了解我们的人生，我们才能够了解其实为什么我们要跟随我们的自发性，为什么我们内在自己跟外在自我之间可以透过一个情绪状态来联系。这一节的以下部分又谈到另外一个主题，那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不再继续往下谈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赛斯论威廉·詹姆士以及意识从属关系第775节，1976年5月10日星期一晚上9:36，真的反应起因于今天傍晚，他发现自己在想，他可能是詹姆士的转世，他立刻断开了那个念头。不过他既然有关于詹姆士的世界观资料，所以我只好建议他先把那件事忘掉，看看赛斯会说些什么。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我们希望他最终发现他和詹姆士的确有关系，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太过牵强了，但我们又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一开始会有那种念头。晚安，赛斯晚安。鲁伯可以证实自己的身份，以一般通常的说法来说，他认为他的身份始于1929年他出生的那个时间，并且认为他的身份就从那时一直延续到现在。以那样的说法，他有一段时间史，还有信件、纪念品、快照等等来证明这一点。他在时空中某个特定的点遇见了你，你们都同意这个说法，也同意你们两个身份的连续性，所以鲁伯可以证实他就是他自己。意识的实情一直没有被写出来，因为他总是在本质上跳脱了那类的描述。在我们早期的口述里，我尽可能简化陈述，但那些口述也以自己的方式涵括了之后才被揭露以及目前尚未揭露的许多核心内容。我曾使用片段人格这个词，只是为了让你了解身份不是可以轻易定义的一个单位。我们后来的资料把这个被轻易定义的自我概念甚至推得更远，所有的意识互相关联，它在意识支流中一起漂流，载浮载沉，共旋又解离， 混合又相融。然而，在这种伟大的交互作用中，每一个身份，不论在一般形态中是多么短暂，都永远不会消失。这是真实不容亵渎的。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形成与其他身份的联系，既有物质性的结构，也有精神性的。这个世界既有形成其内容物的物理构造，也有一个心灵元素之库。更广泛地说，每个人的经历，尽管是他的或他私人的，也成为心灵库的一部分。它属于整体族类，其中涵括了所有的能力、态度、目的和计划，这些成了共同的遗产，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提取，而且从出生以前到人生中的任何时刻都可提取。你一生中能改变的远比你所想的要多得多，同时仍保持你自己的身份。9:54，在某些情况里，你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在不同时间认识你的人，他们所认识的和描述你的似乎是全然不同的人。转世理论试图以一种能够被理解的方式去看那根本的、不受侵犯但多面的自己，而且也符合时间的普世概念。就拿你自己来说吧，约瑟，你已经数度领悟到，你实际上是在一生中转世了好几次。你几乎没注意到，你一次又一次跳过了自己的身份。自我没有界限或限制，除非你接受他们。你转世的奇迹逃过了你严酷的定义。抬高音量且带着笑意，我说的不是你的严酷定义，而是普遍性的用词。我了解，谢谢你。你经常要对巨大的挑战做出回应，你出于自己的原因选择这些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你经常改变相互间的关联。按照传统的说法，鲁伯不是威廉·詹姆士，但他透过鲁伯·詹姆士遗留下那些未完成的挑战和目的，被鲁伯给抬起来了。在某种程度上，威廉·詹姆士有一部分意识与鲁伯的融合了。再说一次，鲁伯的身份是他自己的，但很少有人敢探究身份的真正组织内涵。詹姆士那些没有被回答的疑问，恰好与鲁伯自己在他这一生的某个时期提出的疑问不谋而合。那时鲁伯深受那个心灵之库所吸引，可以说他在寻觅某个和他有相似关注兴趣的人，源于一生的经历。对我，你很早就认识到这种联系的可能，早在鲁伯对此感兴趣之前，就已经深受詹姆士吸引。你们的努力、欲望、计划与目的，虽然是专属于你们的，但也以他们的方式属于全体族类的。可以说，他们被传递给那些与之相应的人，你们把他们传递下去。在某种程度上，詹姆士现在看到他那些未解的疑问被另一个独特的意识仔细审视，他们因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倾向。 意识、个体意识是多面向的。从那一点来看，一部分詹姆士的意识透过鲁伯的意识投射出来。10:16，然后詹姆士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就给了鲁伯作为原始资料，提供给鲁伯他本身通常不具有的参考材料。意识形成和意识改造总是以新的组合形式出现，但是以你们的话来说，过去的一切都不会消失。暂停1分钟。确实有一个自我的考古，在其中过去的意识和现在的合而为一，但这是一种及民主平等的安排，因为你所谓的未来也在其中，所以那些所谓的未来意识及身份便由此时你们自己的意图和欲望之共同遗产所形塑，因为你没有捕捉到发生在你生命中的重大转换，保有你们身份的同时，你们持续跳过。你得把这个也括起来，从一个自我到另一个。所以你不明白意识的内在成分是如何改变其形态与样貌，就如同地球的大自然组成元素形塑着它不停变化的外貌。长时间停顿，给我们一点时间，用一个比喻，在某种程度上，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的意识皆有其样貌和形态，这一点就像它住于其上的土地轮廓一样明确。也就是说，在你们的一生中，一个大陆保有它的形态，虽然在它之上的林木起伏、岩石和小石头被冲刷到海洋里，一代又一代的人出生和死亡，政权更替，但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仍然会发现这个大陆大致上是熟悉而完整的。现在在你们的一生中，你们以与大陆相同的方式改变着，又同时发现你们自己是熟悉而完整的。你的身份是你自己的，也是意识的一个完形。用你的话来说，那完形以前来过，或将在未来出现，而那些其他的身份，透过你投射出来，变成独特且不受侵犯。然而，你的意识和身份也投射在所有其他人身上。休息片刻，10:35至10:56。像往常一样，我提醒你这些事情是最难解释的。意识形塑身份的模式，它们移动的比光速还快，它们可以同时出现在多个地方，它们能够以身份或者精神粒子的模式随心所欲地在自己之内运作，他们也能像波浪一般地运作，流过其他同样的粒子，他们可以有无穷无尽的组合，形成心理的完形。这些完形的某些部分能够以精神粒子的模式在时间和空间中运作，而其他部分则在时间或空间之外以波状的方式运作。这些代表了心灵的无意识元素，它们在物质存在中被粒子化。 长时间停顿。你们自己的目的、意图和渴望吸引着你们。可以说，那些混合和融合已形成你精神性存在的其他意识片段体，就像，例如，形成你物质性存在的原子和分子。你们的身体是你们的，铭记着你自己的目的和意图。只要整体维持熟悉和相对完整，你们就不会注意到其中所涉及的分子转换。同样的，只要你的意识轮廓保持相对熟悉，你就不会对它们的构成提出质疑。你没有注意到发生的变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身份是一种身份认同的模式，是你打在宇宙之上永不磨灭的烙印。你认得那轮廓，但它却充满了无数的行动、更替和变化，而这些全在你的不经意间进行着。以那样的说法，在你仍然保有你身份的同时，许多你自己的意识区块早已脱落并被他人使用。那就像即使岩石从一个大陆上被冲进海洋，大陆仍然保持它的形态。在地球自己的世纪里，甚至大陆也会发生变化，沉入水底或与另一个大陆相接，同时却仍保有它本身的一些特征，并期待着它原本所谓的矿物学色调。所以你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改变着，但仍带着你们身份的印记，那印记是不受侵犯的。11:18，约瑟·鲁伯，少许你们的意识会透过这些书出走。我并非用象征性的说法来说，这些走出去的部分将与他人的意识相混合，你们部分的意图和目的变成他们的。我自己的心灵实相并没有被粒子化，我的身份包含着许多其他人的身份，每个身份都以自己的方式运作。我是一个所谓的波的形态，用更具体但却较不恰当的说法来说，每一个有实体的人都有粒子化存在的部分，即所谓波的部分在运作着。但是身份它本身是不受侵犯的，同时却又不断的变化着。在这更大的实相系统中没有矛盾。就历史来说，伟大的男人和女人扮演心理典型的角色，将欲望、目的、能力、计划和意图的爆发性爆炸抛入物质领域。但无论他们的表现多么英勇，那些欲望、目的、能力、计划和意图是无法被任何一个个人于任何一生中获得满足的。因此，这些对其他人来说是一种驱动力，但是没有任何欲望和意图可以单独存在。只有靠拥有他身份的力量才得以存在，才能够从那个身份自身向外全方面的爆发开来，洒落他自己的一部分给其他深受吸引的人所用。每一个身份都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的。然而，他是由其他身份之无数个片段体所组成。 休息片刻。11:32至11:51。好，那么詹姆士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透过鲁伯的意识反射出来，闪耀着不同的光芒，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组合，它是原创的，且代表了一种创新的世界观。在这种组合或完形中，以鲁伯的身份为主导，于是詹姆士为鲁伯提供了另一个观察实相的焦点。在其他层面，詹姆士作为他自己主导者另一种存在，在你们的世界里，你们相当有意识的欲望和意图吸引了你们意识的组成部分。以你们习惯的说法，从来没有任何形式的入侵或占领。事实上，一个意识占领另一个意识是不可能的。每一个身份都拥有一个完整性，不会容许任何他不认可的从属关系。打个比方，心理抗体远比生理抗体更有效。自我或身份对任何不遵循其自身目的和意图的力量，十分确实地关闭了他的边界，没有例外。这种完整性允许身份始终保有他自己的模式或标志，只允许那些服务于其独特目的的附属关系待在外面。以那种说法来说，自我或身份无法被亵渎。这里我想补充一个与洗脑有关的简短说明，就拿战争时期来举例。你形成你自己的实相，因此那些在两军交战中的俘虏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一套真的符合他们更大目的之信念体系中运作。这个主题十分复杂，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探讨它。总之，所谓的洗脑符合那些被如此对待的人的目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值得同情，不过对他们有意识的信仰和目的进行仔细检视，将会显示出对这种经历的默认和接受，以及这种经历发生的必要性。